接母亲节，送给妈咪最美丽疗愈的礼物。深受名媛喜爱的日本 SPA 诗舒雅美容世界，来自日本超过60年的顶级美容保养，提供从头到脚的细腻服务，以创新手机按摩体验无感疗愈，新客独享5折起，立即预约诗舒雅的幸福保养，0800-049-888。
用历史分析时事，只要是个外，不分国内外，通通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毅修，历史哥。周一至周五早上11点至12点，请收听《历史一起秀》。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一起秀》的现场啊！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毅修。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追求真相。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呢，是我们的美盟律师李桂明委员。
哎，毅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好，那我们这个一样，30万订阅目集中啊！
是我们已经快要达标了，所以要拜托各位听众朋友再帮我们加把力。然后呢，希望下次，上次我们也是这样讲，希望下次呢，或至少我觉得在这个月呢，能够达标30万，那我们可以把好的讯息、正确的讯息呢，然后对国家有帮助的这些的评论呢，都跟大家好朋友一起分享，就拜托大家喽。
好，这个真的要麻烦大家了哈、哦。这个因为现在小心要被洗涤人心啊。今天呢，当然这两天谈大家昨天公布的嘛，好，就是内阁的全名单嘛。那我想啊，这个内阁很有意思啊，有几个点啊，就是因为其实人数还蛮多的啊。然后，但昨天所要公布的就是外交、国防这些等总统职权最后。不过事实上，这东西已经被蔡英文之前先泄露了嘛。就是说。
惊喜度不够，
对对对，因为蔡英文见外宾的时候就先跟大家讲说哎呀，顾立雄是我们未来的国防部长然后呢吴钊燮变成啊这国防会秘书长、啊、
那我很担心的，
哎呀，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多的、哦、不过我觉得整体来评价一下好了，那我可能要分几个 part、好，第一个是因为昨天呢赖清德还讲了一个这个就是说要希望中国要自信一点、习近平你们要自信一点、要面对我们台湾民选政府、那很有意思的是对对对，但是我看了一下就是这一则新闻下面的脸书的留言很好笑，就是大家说、那你也得自信一点，因为你是40%很多人酸说你不需要你自信，因为你就不是多数、就哎、我自己看了半天，我说哇，这个因为那个媒体不是蓝色的媒体，是偏中间的那一种、然后下面这全排，而且最好笑是按赞数可能只有200多，但留言竟然盖了300多了，这什么意思、很多不屑按赞、然后按赞里面呢超过这个60%是按笑哈、然后真的按赞的人只占了大概30%多，然后剩下还有人按怒的、按其他的、就可以了解到说其实整个国民现在对这个内阁哦是不是这个情绪不太一样、那我们先请委员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完整的内阁名单哦，包括这个政务委员都出炉了嘛、那政务委员里面还有像是陈时中啊、史哲也转去做政务委员啊、这样的一个状况、你怎么看呢、那包括今天也传出这个包括马永成啊、他们也都是扁系人马，也重新都回到了内阁的、这个里面哦，那这看起来就是那个绿色，当然绿色一定是用绿色的啦。那原本号称可能会有组联合内阁这样的说法，完全不见了。
对，
只有用了一些亲绿的企业家，但是有，但是不多。虽然是比较重要的职位了哈、那我们先做一个总评好了啊、就是说，委员，以你一个视角来看，这个总评来看，说这样的内阁，你也看过好多内阁，也在立院这个待了2届嘛，所以那个其实换来换去蓝的绿的你都咨询过嘛，
对，
那你自己怎么看这次整体的内阁，先帮我们评一下，评价一下。
好，我可不可以先这样子讲、因为律师个性嘛，我们通常来讲大概从布局上面就可以了解你的策略啦。所以呢当他的你看到那天的，而且从这个细节上面、那天在发布国防部长还有这个国安会秘书长的这些的讯息的那天，你去看那个照片里面，整个照片里面 唯一一个笑眯眯的那张图你应该有吗？
我找一下。
唯一一个笑眯眯带就是顾立雄。OK，
对对对，
然后
顾立雄从头笑到尾。
哎，对，其他的人你都看到、这个、
潘孟安那个深眉头深锁。
深锁。
我想潘孟安奇怪，你当辅秘这是又不什么坏事，你在眉头深个锁。
对，显然可能不是他原来所期待的了哈。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大概比较常关，我们常注意到这些的细微的这些的动作。那我们先不讲这个我们自己本身的观察，我们先讲就是从这个国安会。然后从国防部、啊、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其实顾立雄因为我跟他是同道、啊、我们都是职业律师，而且我跟他是同榜、啊、我们是同一年考上律师、
哦哦、
虽然他比我大很多、啊、但是我们是同一年考上律师，我对他没有任何的这个恶意，也希望顾立雄听到的时候不要认为是在批评他，不是啦、啊、不是在批评他，我们是就整体的这个观察上面来讲、啊、台海之间的危机、哦、并不是我们自己喊出来的、嗯、也不是在野党喊出来的，台海之间的危机呢是从国际的情势，从国外、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济学人杂志里面呢，他在最早的时候都讲台海危机、嗯、好，然后接下来呢就陆陆续续的由美方不管是智库也好或者是他的这个军事机构也好，就讲说哎呀你这个2025年哈，这可能会这个攻台，然后那时候就我们的这个军购的部分呢的预算呢就突然的这个大增啊，你记不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更增加到 2.5、嗯、GDP 的 2.5% 啊，所以它不是逐渐的升而是整个大升，大升的一个情形告诉你是什么，就是说哎你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嘛。好，那等到这个军购这个买了之后，钱也付了之后，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买的东西没有到位嘛，啊，没有就是迟延交货。那可能观众朋友在听的时候觉得不傻傻，这跟新内阁有什么样的关系？哈，跟观众朋友报告，你想想看、哦、如果你现在台海之间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之下、嗯、你会用文人当国防部长吗？
嗯哼哼哼，
不会啦、哦、为什么？通常你
而且我们现在军政跟军令合一之后，这国防部长是要管军令的、
嗯、
那军令总不能
你能不能确实的调动得了，这个是
对，
这个是其实就是
关键、
非常关键的一个，那你不是在体制之内的，然后对陆海空军、三个军种你要能够调动得了它，基本上面来讲你要有一个跟它在体制之内，那你什么时候会用文人呢？会、我们必须要很坦白的讲，各个系统你都会用文人，尤其是法律人的时候呢，是你要进去要去发现那些藏污纳垢的东西，然后你要整顿纪律的时候，你的确会用文人，你的确会用这个法律人进去、嗯、因为你懂得这些的典章规范嘛，哈。可是在真正要打仗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你用文人只有一个情况，也就是说你的指挥权是缴借的、嗯，
对，
缴借缴给谁？缴借缴给实际上面指挥的人啦、啊、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嗯啊、就是你为什么会用一个文人进来？你用一个文人进来，你是要去把这些的东西，谁不听命令谁不什么东西，你是去做那些的事情，可是真正的指挥作战的权利呢，你是外移的。
对、
啊、所谓、外移、就是不是你直接在执掌嘛，
只能下移的、
啊嗯，
哦，你是上移啊？这么直白吗？那既然可以，我们就把话讲透一点。
上移啊，所以那个，所以你在那这个东西，你会牵涉到什么？你会牵涉到国安会，你会牵涉，因为国安会，你看他有没有上移的情形呢？你就可以看国安会秘书长是谁，
嗯
啊，那你就会知道，就是说，哦，那个是上移。还是原来你讲说他另外的这个情形哈，各有执掌的情形哈。可是你去看这个国安会的这个，基本上面来讲，显然他是这个我们的盟那个老大哥这个肯定的对象嘛哈、嗯。所以
说盟友还真说不太出来。前阵子乌克兰应该深有体会。
对了，但是我们总是这样讲，
因为乌克兰总统这边觉得说不对呀、啊，人说为什么不对？不是，等一下，你说我不是美国，这个北约盟友，那你不帮我拦飞弹， 那你给我飞弹，你也不给我飞弹，欸，奇怪，那隔壁那个小椅子也不是 北约盟友啊，他也没加入北约啊，奇怪，怎么全部连北约的船，连你们北约盟友的船都开过去，然后还把弹夹都打空了，美国的船不是所有的那个拦截弹射都打空了，打空还跟美国国会要钱说，我们急需啊，我忘记15亿美金还多少，要赶快补充这样子，他说不对啊，然后那个真的是有点段子啊，好，然后第二人就说。第一个，我也觉得那个我们的这个小泽就继续说不对呀，啊，我就说有什么不对了？那个小胡子他是犹太人，我也是犹太人，为什么你们差那么多？所以这时候呢，美国的这个安全事务发言人科比啊，他就出来说。不，你们就是不一样，了解吗？
对，但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哈，的确，历史哥刚刚讲的东西，其实都是关键点，
很现实
，对对，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那为什么是吴钊燮当这个国安会秘书长？这其实我担忧的程度就更高了，因为对，那再回到这个邱国正没有这个留任哈，那大家知道邱国正他当然来讲你就说，他是这个陆军的这个军种嘛哈，那过往已经好几次的国防部长都是陆军的这个是主力嘛哈，那现在你会看到不管南海的这个局势或者是台海之间看起来就是海军看起来海军，所以之前也有大家在揣测说黄曙光啊什么东西的其他的这个人选，可是呢再回归到我觉得邱国正虽然我跟他在那个国会殿堂里面有很多次的这个交锋哈对视，所以我在讲的时候呢也不是说这个我反倒是对他这个有一点部分他可能不是那么听这个老大哥话的人嘛所以
他才睡不着觉啊
对他并不是很听老大哥这个话的人，所以是不是因为不听老大哥的话觉得说这个应该把他换掉，所以我觉得他儿子的事情只是一个应该讲说一个导火线而已，只是让别人有一个借口而已啦哈，那可是真正的新内阁的布局呢，从这个国防部长上面跟这个国安会秘书长上面，我们这样子来看，就是因为国安会他会掌控我们所有的很多的情资，所以可能就是这个美方跟吴钊燮之间能够这个配合的很好，然后这个顾立雄因为以前也是国安会秘书长嘛，所以显然这个美方对他来讲应该也是很肯定的，所以在这个将来的我们的这个军事的不管是策略上面来讲或执行上面来讲，他大概都可以这个遵循这个上意了哈，来做这些，但这些反而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南海局势是非常紧张，而且很多的这个讯息现在爆出来，就是说，哎呀，现在你看最危险的是南海了，台海之间已经不危险，这个是我最怕的，因为你知道吗？你一旦松懈之后你一旦松懈，然后被别人当成棋子，比如说包括说你的弹药库啦，要放在台湾啦，或者你的维修中心啦，要放在台湾啦，你知道这些东西呢，就是你如果真的南海危机严峻，然后现在台海之间这个比较安稳的情况之下，那你的这些的一个决策不就正好又把这个台海之间的这个东西又把它往这个危险的这个地方推嘛，所以从这个单纯的我们从这个国安的上面的布局上面来讲就令人很忧虑了哈。那如果观众朋友你去有去看一些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电影呢虽然不完全，因为里面有一些的这个虚构的这个情势里面，但多少它反映了一些的实际上面状态，你如果去看这个国外的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国防部别的国家了哈，我不是讲台湾哈，很多的国家里面国防部跟外交部还有跟总统府里面呢，他其实总理哈，他们有些是总理，不见得是总统府，这些呢三个地方呢它是连结在一起的，
对
所以当然呢也因为这样的关系，过往呢但是只是我们比人家特别啦因为我们的外交部呢好像我们断交了九国嘛那虽然说其中一国不是他断，但是他
稳坐钓鱼山
对，他我他虽然是这样子，可是他不但不去做自己的专业的东西，然后呢他还把他拿台积电当成这个外交啊，然后把我们科学园区呢也当成这个外交，动不动外宾来呢就是到园区去，然后比如说外国呢需要我们的半导体过去，不管是印度也好，甚至于现在捷克也好，这个东欧的国家呢都把我们的这个园区的这个厂商呢，所以你会看到他基本上来讲是不太务正业啦、啊、那
太客气了啦，因为观察一下他的外交的履历表、嗯、他唯一的专业就是断交，最大专业就是断交啊、嗯、不然他有什么专业？
对，那 你想想看、哦、当你在你的国安会，国安会是掌管这个你所有的情资的、哦嗯、然后因为总统是执掌这个外交这个两岸跟国防、啊、
对，
所以当你的情资错误的一个情况之下，或者是你根本把它放在旁边不予理会的一个情况之下呢，那总统在做判断的时候呢他就可能会错，
因为他提供的资讯跟他提供的判断是有问题的嘛。
对，那可能就是也有这个友邦呢、嗯、就认为说哎，这个正好是符合他们的需求、嗯、因为如果说这个秘书长是不太喜欢这个专业的话，那可能你提供给他的他就直接转成，因为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做事情是只做一个转承的动作、嗯、包括以前的数发布啊，数、嗯、发布你记得吗？我们讲说很多人 Meta 的那个 LINE 也好 Meta 也好，里面诈骗东西我们都帮他整理好了，然后给他，然后 再问，当他在问他赖世宝问他说哎，你们薪水怎么那么高什么，他说哦，他们要做的事情很复杂，然后我给那个这个李怀仁的时候，他不是不知道怎么回答、副部长、对，他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就装睡嘛，
对、
嗯、你知道，但 他又可以讲说是眼睛小，我们不能怪人家了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搞不好是装睡啊，
转成文化、哦、转成的这个风气呢、嗯、你是上行下效、哦、所以造成的一个结果呢，其实那个想要让这个负责的人他只做转承动作的人，他当然很高兴你用他，因为他就是标准的，你给他什么他就转承什么，他不会自己去读、嗯、但是你知道这国安会秘书长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哦、他的权力也很大，因为你想想看、哦、总统他不会什么东西都读嘛，
对，
你知道，所以你要把你读了消化之后这个然后再提供给他。以前顾立雄你说他当国安会秘书长的时候呢，他是不是一个会读内容的人？我觉得从我对他的这个认识哈，他是会了、嗯、他是会。但为什么我
读了给了什么结论是一回事，但至少他
会
读了。
哎，对，至少会。那新任的会不会读？我不知道。那再回到这个邱国正的部分呢，我觉得我也对他这个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当时在问他的时候，我说。如果这个因为那时候讲台积电很重要嘛，台积电那时候也没有、嗯、还没有到这个亚利桑那州去，只有点风声而已，还没有去破土，然后也没有 Dresden 也没有熊本，通通都没有的时候，我问他那时候就讲说台海之间很危险，那如果台海之间很危险的话，那个护国神山在我们这边，我们本来是一个细盾，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咨询他的时候，我有问说，我说哎，如果这个友邦给你这个指挥说你要把台积电炸掉，因为理论上就是说我没有的我也不给人家，你会不会炸？你知道我问了他这个问题、嗯、哼哼，那邱国正呢他的回答 这一点就是我虽然跟他有冲突，但这一点我觉得我还欣赏他的一点呢， 他回答是他不会，
对对，
他回答是说
那个时候蛮有这个新闻还蛮大的
对，他说他不会，所以这一点呢，即便我跟他的冲突很大，在这一点上面来讲我还是感动的，因为他还知道谁是他的国家
不是，你问他可能没办法代表民进党全部的那个、可能没办法代表 99%、他是他唯一的1%，
对，那 我就觉得说哎呀，不管怎么样、这个个人的冲突摆在一边，心里有所属，知道什么是中华民国，那这个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嗯、
同一个时间同一天同一个咨询台上面，一个是、邱国正国防部长，一个是国安局局长、不是副局长，那天是副局长到的，你知道我问那个副局长、嗯、国安局副局长，我问他说你会不会炸、
嗯、
他不敢说、欸、
啊，
我觉得你作为
副局长不是常次的吗？还是那个也是政务派上来的？
应该是政务 官、哦、
那政务的官
那但是呢他不敢说，我就觉得说天哪，我们老百姓辛苦的纳税钱养一个不忠于
国家
的人，你知道，所以我觉得该换应该是换掉不忠于国家。没有 但是因为我不是总统、啊、那所以那个这个总统的这个、嗯、这个派任这个新内阁嘛，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其实这一次的在总瓜来讲整个的人选的部分呢，其实不跳脱，当然有一些的特例跑出来，包括经济部长啊，然后这个包括这个就是说大家原来，
其实我后来想一想副院长也是非传统的，很多人说他是传统政客，我说不对不对，我突然后来想研究了一下，我终于懂了，因为他先生是台商，而且在大陆赚很多钱，然后他们家的这个吃穿用度啊，他的女儿拉拔啊，哦、这些都是靠着洪泉，所以赚着洪泉做绿官、哦、这是一绝也，所以这个也是非传统安排了、
嗯、对，然后但是我要讲说这个回到这个总评的部分呢、嗯，本来大家认为说朝小野大、嗯、朝小野大的时候呢，你其实要做事情的话，你就像你刚刚一开始讲说，哎，联合内阁啊、嗯、啊，或者是说你真的要做事的话，你我们以前一开始就讲说，其实不是在选完之后讲了、啊、以前我们其实就讲了，就是说在国际之间来讲，只要你停顿，你就是沦为次等的，
是的，是的，是的。
那你现在已经不是第一等的，以前我们是嘛，你现在已经不是第一等的、嗯、你现在已经是次等的，再沦为次等，哇，这个问题很严重、欸、
对、
啊、可是呢原来是认为说你今天好不容易选上之后，你总要展现出来，就是说你是真的，即便是只有少数的人选你，但是你会表现说、欸、其实这些少数的人才是对的、
嗯
啊、所以那你就要有所为嘛。可是我们从他这一次的这个、出来的那个人选，你可以看到他有一部比较像是什么东西呢，比较像是那个他自己的内部派系的
调整、
就是都有啦，只是说、
不是这个我觉得从蔡英文时代就蛮严重的但 我自己是这样看的、啊、这次我仔细 整理了一下整个的内阁的名单、哦、我后来发现了一些细节、哦、就最近我一直在讲，然后昨天我又发现一个小细节，就是所有跟、对外事务、啊、对岸叫做涉外事务嘛，那涉外事务的话我们可以概括了，就是国防、两岸、外交、海洋，我后来发现还有一个侨务，
对、
哦，国安这六大部门、哦
嗯、
全部这一些人都跟赖清德不属于同一个派系、
嗯、
而且相对来说个人关系上都跟蔡英文比较接近，有啦，有一个跟赖清德同一派系叫做郑文灿、哦、被从副院长、哦、这等于说是放到冷衙门丢到，
他是他的 competitor， 他是
他的派系内的
危险的竞争者危险的总统
委员。有没有看这个就是像是雍正相关的这种古装剧、
嗯、
八爷党、
嗯、哼
哼 八阿哥是不是当年是不是跟四爷、哦、跟十四爷在抢位置，
是啊，
对，但是等雍正即位之后呢，八阿哥再怎么贤能号称贤王、
嗯、
一样被雍正哦这个给这个备受冷遇、哦、甚至呢这被圈禁起来的状况、
啊、
所以呢这个当然、哦、这个当大阿哥上面有太阿哥还大了一点的时候、
嗯、
那这个我们原本的大阿哥郑文灿被丢到冷宫是可以理解、嗯、但是我说这六个部门哦，那你看哦，这个蔡明宪版就是蔡英文 留任的嘛，国安局长嘛，国安会秘书长、哦、这个现在吴钊燮嘛，那吴钊燮事实上他是很独派的，
他是我最担心的，
他其实逻辑上他们这个独派本来其实是跟赖清德是比较接近，可是这几年哦，吴钊燮确实他跟蔡英文的关系不同一般啊，而且吴钊燮就很喜欢跟就是蔡英文他们是常常一起嘛，然后呢再来呢这个外交部长呢哦是这个那个什么林佳龙，那林佳龙绝对不是个外交咖、哦、那为什么去呢，他的学经历从来没有外交相关的，那怎么可能历练是这样历练，那你就是要历练你要从其他地方历练然后再升上来，那不管，那林佳龙是郑国会，可是一开始郑国会你看第一时间、哦、他所公布的竟然只有、这个林佑昌去了民进党当秘书长，是三大秘书长里面最小的嘛，行政院秘书长、总统秘书长跟这个、民进党秘书长他是最小的嘛，那是去了那边，所以后来大家想说那林佳龙去哪里、哦、就爆拍就露出来了嘛，可是赖清德一直不证实嘛，然后后来确定，然后顾立雄去了国防部，然后再来管碧玲，这绝百分之百蔡英文的人、哦、留在海委会，而且本来一度要拔的感觉，结果 蔡英文不是有一次找了顾立雄，找了赖清德，找了管碧林，然后去接那个云林舰，就是我们海巡现在最大舰云林舰，的这个，接舰典礼嘛。那个时候就还没有蔚为美谈，那个我之前也跟大家谈过嘛，什么，让准总统先走半步，蔚为美谈。后面顾立雄啊，这个管碧林每个都笑着乐开怀，只有赖清德从头到尾是这个表情，苦大仇深，这样就从尾从头到尾就不笑，然后蔡英文也在笑。然后我现在发现还有一个细致的，这个侨委会，侨务也是对外事务。侨委会谁？徐嘉青啊，徐嘉青是徐国勇的子女嘛？那这个呢，他们这个系统啊，徐嘉青、徐国勇这一对啊，这个叔侄啊，事实上呢，在蔡英文呢是非常重用的。而徐国勇以前也是谢系去了英系的嘛，所以呢。看起来，整个我所谓的说六大门类，只要对外事务相关的，通通跟蔡英文是密切相关的。只有就内政相关的是赖清德自己真的找的，我自己看到是这个样子。所以刚才委员说上移，我看从这个布局看就知道非比寻常。可是大家了解到，一个宪政就是现代化国家，它理论上要按照宪政程序，按照法定程序来走。可是我们也都知道，其实。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很多时候人都是逾越规矩在走。那如果一旦发生的规定跟人际的这种实质的安排出现断层的段落，或者是不匹配的时候，国之将乱，必由此死，我是这么觉得。好，要进个广告。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用历史分析国内外，只要是个外统统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请收听历史以奇秀。
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以奇秀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奕修。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追求真相。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呢是我们美魔女律师李桂明委员。
大家好。
好，这个我们刚才谈的算是慢慢在帮大家深挖这个问题。那委员剩下还有很多的人士，但有一些是关于经济的，因为委员对经济也很熟啊。
对，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 你怎么看，虽然大家都诟病他是台商啊，那经济部长，那你觉得他可以做多少事情呢？
我觉得他，因为毕竟就是，这个他出来，有一个好处啦，他好处是什么？因为我们过往呢，很多人的这个批评就是行政单位的不专业嘛，
对
，所以在他新内阁，你看他第一个出来 他出来公布的其实就是他为什么出来？他其实本来原来要给大家的一个讯息是讲说，哎，大家的声音我都听进去了，不专业的这个我们现在从这个经济部，因为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大家民众做了那个民调的话，第一个应该被踢掉的就是这个王美花嘛，
对
，然后第二名是，唐凤嘛，司法部第三名是谁我忘了。但是呢你会看到就是好，因为民众的声音 他要形塑一个形象是我把大家的声音听进去，所以他找了这个企业界的从业的这个，郭董，
对，从业郭董，
对，
这个他跟鸿海郭董也有关系耶，因为他以前在日本的时候跟郭董就是
当过他的司
机翻译，
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了，那因为他我也认识，不算好朋友了，应该只能够讲说算是，这个，
有认识
，有认识，因为毕竟是这个企业界的嘛，那他会不会能够希望能够有一些的这个改进？我相信从他自己愿意接这个职务上面来讲，他这个理想他是有的他的问题只是在于就是说他并没有这个从政的经验，那虽然说他的这个政界的朋友很多啦，那当然也包括这些的这个绿营的主要的，不然大二哥二阿哥三阿哥的这些的东西朋友非常非常多，所以他的关系是不是能够很好，他应该是了，那另外的他跟蓝营的部分，因为毕竟是企业家嘛，跟蓝营的部分是不是也有一些的 那个交往或者是交情哈，那可能也有啊，因为崇越也不小了哈，尤其他是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供应商嘛。
对。
那所以中瓜这些来讲，他是不是有办法能够去运筹帷幄这个蓝，就是在执政跟在野党之间的？我觉得从可能从国会的角度上面来讲，也许。你不能够排除，你不能排除说他当初希望用他呢，就是希望能够利用他个人的这个人脉的关系，或者他的这个企业的这个资源他去解决这个赖清德他在国会里面所可能面临的一些的困境啊，这是确实的。但是呢，也是因为他没有这个行政的经验，未来他的一部分的时间呢，在这个质询这个跟备询上面来讲的时候呢，他是不是能够很快的抓住？因为毕竟经济部执掌的范围是很大的，
对。
执掌范围并不是只有这个能源问题而已，但能源问题他能不能够体会，他我相信他从企业界出来他可以体会，企业界对他有没有期许，企业界对他也有期许，就说好，既然你是从一个企业界出来，你就把这个问题赶快解决掉，
而且他在大陆有很大的生意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对，但现在问题来了哈，问题就是说他的，因为他没有那个这个从政的经验，所以他对于法令的规定的，比如说电业法的这个规定，你一个能源政策要改哈，比如说你要因为核融合，其实平常讲它还很久了，那你核电要不要除役？然后你现行的电业法的规定，
那你核四要不要用？
对啊，零零总总的东西是很快的，他就需要。面临，我相信他现在是加紧脚步在这个准备当中了哈，但是毕竟就是有这个从政的经验跟没有从政经验直接跳，大家记不记得以前阿扁时代有一个经济部长他现在我记得好像是郭正亮还是谁讲说担心他会是最短命
中才宜吗
对，你讲中才宜，但是我想
误入丛林的小白兔吗？
对，那现在就会变成，你好像是郭正亮讲说他会不会是一个任期最短的，
这个其实很令人担心因为有一个关键是什么，各位民进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是非常凶险的他这个民进党式的斗法跟国民党式的斗法又不太一样国民党喜欢搞这种推挤三头文化就是大家稍微就是搞这种群体推挤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呢民进党呢他们的斗争是恶狠狠的斗争国民党也比较喜欢那包在那个下面斗一斗斗一斗，突然媒体
国民党也是很
斗了，但是民进党斗法跟国民党，你看那个他们斗邱国正的方法就知道了，就
邱国正不算民进党，你知道为什么？有一次我在那个朝野协商的时候那个就是跟邱国正不是起冲突吗？为什么起冲突？因为问他的问题他不回答嘛，那他就很傲慢，然后后来那个我就说哎，你这我没有办法信赖你什么东西，他说他就是就很火爆，大家如果去看的时候，就后来他们跑来跟我讲说那个他是党籍的那什么，我还那时候还脑筋没转过来，我说党籍是什么什么意思就是你是
他要国民党，没有，我意思不是说他是被斗，我说斗他是民进党内部的斗法就是你看斗几次郑文灿的事情啊然后之前不是还有什么总统密件，我们不是还聊过吗？总统密件然后那时候才知道说原来那个苏贞昌的办公室主任黄志达都可以被蔡英文给收买然后整个行政院上上下下陈其迈跟个 CIA 没什么两样啥事都是副院长在汇报然后每那个报告里面所有写都是其迈说其迈说，可是最好玩的是这些东西会露出来，连总统都被泄露底这么私密的东西，这个是已经是笔记等级的，就是内部的内参报告然后为什么写其迈说，就代表说陈其迈是负责在苏贞昌的内阁里面做那个廖北亚做那个蔡英文的那个抓手的嘛我的意思是说这是民进党斗法是这样我要泄密就是一刀给你下去他也没来管国家大小事的啦今天这东西泄密其实对整个国家的整个文官制度是很伤害的虽然被我们拿来讲但你我们总不可能不讲，因为媒体就是这样嘛，你泄露出来我们得讨论你，可是整体来讲它的效应是很不好，是很负面的，就变得很多人可能他不敢讲话或 不做事情，然后整个政府的机关他的决策就一直不断什么摆烂那种摆烂到最终结果就像是那个明朝万历时期一样，万历皇帝一摆烂没人能决策官员预缺又不补，
到时候搞到市长、副部长可以兼任两个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当然万历他有他特殊背景，可是我意思说没人 能决定事情的时候是对一个政府机器是极大的伤害。所以后来清朝人在写明史的时候就直接定论嘛，叫明知亡者亡于万历嘛，不是亡于崇祯嘛，那崇祯只是果而已嘛，因是你。那我意思是说一个政府的怠惰，就你看他民进党他是没在管跟你管政府的 ABC， 他也没在跟你管他。所以我说为什么他跟国民党那种斗法是不一样的，就国民党斗法国民党斗法，国民党斗法比较在官僚体系内的那种推挤啊派系，那种他们不是，他们是白刀子进红刀子，要出来就死前你死。他对邱国正就是这样嘛，我要把你斗下去就是要让你怎样彻底灭绝，我让你断子绝孙，所以连你儿子我都让你出去，你永远没得解，就是这么。我觉得他们的狠度就这样，而且他这个东西不知道这个真要揣很久了，因为那个看那个拍摄的画质哦，那好几年了，他揣在纸上，他兜里揣很久，他不是对你报小恩小怨，他是要抢。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回到重越这个事情上，民进党好不容易打下这个天下，这次也是打得血淋淋的。你看立委掉了这么多，然后这个天下也拿了只拿到 40.5%。可是正是因为这样，这种残缺江山哦，哇，那更是要抱残守缺啊。那这整个抱残守缺的结果就是，他们对于位置的需求会更高，因为你前能分的位置缩减了嘛。比如说像前阵子韩院长为了一个民主基金会，我都不晓得这有这么好抢，可是就为了这个，你看那民主基金会前这个秘书长为那位置，哇，简直是什么怪招，金融都拿出来，那就大家可以了解到说位置有限。那所以我觉得往前推导，结果是。我认为同月郭董为什么到现在也没对他有什么指责，什么包括他是台上的事情，其实我觉得都跟他没关系。他愿意一个企业家进来很好，可是我害怕的是什么，他根本叫不动下面民进党所有这些人。而且民进党这几年坏就坏掉，我相信委员一定很清楚，他把事务官收编成他们的派系，这个很严重。这个一般的这个所谓的民进党说的西方那种 democracy 的国家，谁敢做这种事？你看日本的那文官体系是你能收买的吗？英国的文官体系是你能收买的？美国的文官体系是你能收买的？他不管，他把他整个渗透，然后还搞了一大堆这什么约聘缺什么的，把他的那个层级给拉高，那个都其实我都觉得那都违反公务人员聘用法，那就修
是啊，
他就修啊，或者是用行政命令给压 啊，反正也没人可以执行。所以我担心的是，我怕郭智慧郭董变郭部长之后
短命。
对，他的短命不是来自于他的政策错误，你知道，不是来自于他想要做事情，恰恰是因为他觉得他是想来做事情，他想推一些他觉得福国利民的政策，结果很不过民进党这里面这种暗潮汹涌的斗争，而且那种政治斗争是非常惨烈的。他可能未来他是 你看现在在邱国正他是永久性退休，连他儿子都永久性离开军界，再也没有任何你 have no chance。 我的感觉是这样。对啊
对啊，分析这个很到位了。不然这个民间就是也因为听到很多的声音嘛，就讲说，他会现在这个新内阁呢，是一个能够长长久久的，还是一个短命的？
赖清德好像都没保证，我才发现，真的耶。
可是我跟你讲，平安讲赖清德这个很抱歉了哈，虽然是他要即将这个总统，我们对他应该有基本的尊重，可是呢，他没有阿扁聪明，你知道？
这倒是，
因为他真的没有这个，
他很自信呐，但是他能不能像阿扁那样子？阿扁的自信不是强调他自信，他是那种，他现在也有一些自卑，因为他出身不好。可是整体来讲，他对某些事情他的那个自信的判断是不一样的。
对对，而且他的这个他的布局呢，因为大家虽然每一次都讲说什么法律人怎么样子，但毕竟那个阿扁的每一步啊，他其实都是很稳当的。这个他的每一步其实都是有他的，
他要达他的目的。
对，他不是像说这个反正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你会发现他的那个布局，其实后来你就会发现他其实都很深远的。
对
啊，那当然大家虽然即便就是说对于这个新内阁呢有批评哈，但是我觉得民众之所以批评，我在这个地方呢也跟这些的新内阁的这个官员哈讲一下，就是说其实没有恶意啦啊。为什么呢？会有批评就表示有期待了啊，对不对？你没有期待就不用批评了，反正就是烂了，就是一个字讲了就解决了，对不对？所以呢，官员们，如果今天你也听到这个历史哥的这个节目，拜托一下啊，有批评就是有期许啊，那希望你往这个民众的这个期许啊前进啊，不要脑筋里面只有乌托邦的或者只有个人这个利益了，就拜托一下。
我有时候比我还狠，讲的最温柔的话，做最狠的结论哦。 好了，这个我其实昨天我老实讲，我知道聊这个哦，大部分老百姓其实、说实在反应有限，真的。我很明白看，因为这两天都是内阁的议题占据嘛，你也不可能回避他去谈。那我昨天我自己直播也谈，然后今天委员我们也谈，虽然谈的面向是不同的，互相补充。但是
我倒是蛮 surprise 你今天没谈 face 哎、欸，因为那个，
因为我已经连续都被断线了，不敢谈。那个、而且这个议题还在浮上来，对啊，先趁这个机会。你知道很危险，我礼拜三哦在友台，一讲 face 就断线，但是他们都没断线哦，就他们的整个频道都没事。我昨天我在频道讲，我也被断线，而且全公司就我电脑断线。我说，哎，你们都没断线？对，我是被源头阻断。他突然不接受我的那个讯号，就是 YouTube 源头不接受，
他就锁定这两个字。
我真的是这样。
OK，
我大概谈了20分钟，但因为他们现在都 AI 声纹侦测嘛，我觉得好狠啊，不给谈，对啊，所以我是怕今天又断线，所以我们揣着这个议题啊，我们找时间再聊一下。我这一脆 face 议题确实是蛮值得很深度深爬了啊。对啊，
因为我连着几天都被问同样的
问题，都是问到 face，
对对，
好，没关系。但是这个我们先趁这个机会把内阁给梳理梳理啊、那当然这个内阁人数很多啦，所以我们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但广告的机会有限，所以我们先进个广告。
你知道吗？不花一毛钱，听广告就能支持中广新闻。
当然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同时也要按赞分享。
让中广新闻带给你不一样的新闻，
用历史分析国内外，只要是个外，统统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请收听《历史以奇秀》。
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以奇秀》的现场啊！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修。我们今天呢，现场大来宾啊，是我们美魔女律师李桂明委员。
大家好，
好。那我们这个最后一趴，我们还是把我们的这个内阁再做一点这个分析跟讨论哦。其实有几个点哦，大家很意外是陈时中啊。陈时中回去当政务委员呢、欸，委员。不过呢，我们的老朋友呢，朱泽民呢，终于滚蛋了、哦，换了陈淑芝上来、哦、朱泽民终于滚蛋了，你怎么看这个陈时中回锅，朱泽民滚蛋？
我们先讲朱泽民了，比较简单一点，因为我觉得应该是新任的人呢，会没有像朱泽民那么大的压力了，因为我觉得任何人上来哈，他只要秉持他不需要太闪亮或什么的，他只要凭着他一般的这个字都会比朱泽民好了、因为只要其实平安讲只要不要造假，然后不要三天两头的校正回归，然后提供给老百姓的这个讯息呢是就是尽你所能的正确。因为主计，我跟官方有报告，主计总处呢三不五十的其实随时在发问卷给企业界的这个朋友，所以他有所有的 data、他有所有的数据，然后现在呢其实很多东西机器都可以自动的统合。
对
啊，那你机器能够自动统合，你只要很诚实的把这个数据出来就 OK 了，所以我觉得任何人都 OK。 你现在只有一个情况之下，就是说你这个人进去其实是你的那个意图是你要操弄这个数据的、可是你操弄数据对于国家发展来讲，对于企业界来讲，它没有任何好处，因为它在布局的时候你给了它错误的资讯，
对、
所以它布局就会错误。所以基本上面来讲，我是认为任何人只要不是朱泽民都应该会比他好啦。我觉得啦。
你又莫名你又这个默默的砍了他一大刀。
没有，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
不过我完全同意。
我觉得任何人都会比他好，所以基本上面来讲呢，我们就观察一下。因为新任的这个人呢，我们讲说他好像是也是这个赖清德以前台南帮的嘛、他在台南这个市府的时候的、
所以是不是代表赖清德对于朱泽民给的统计数据很不满意？
没有，你没有三天两头校正回归。我们那时候不是每一次他一校正回归，他到第三季的时候又回去校正第一季的，我就觉得很奇怪。你第二季校正第一季的，这个我懂啊，对不对？那你第三季就，然后到最后面到年底了，我记得那时候是多少，11月还是什么时候，你
还在修第一季的
东西。
哎、他去年一整年嘴硬在那边说什么经济成长率的问题，
对，
打死不认，
对，打死不认。然后每一次他打死不认的东西，到最后用事实的验证 都跟他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才讲说，我觉得换任何人，就现在就不要怪他说他是赖清德的团队的人，我觉得应该是任何人都会比他好，只要正派啦、啊、
对，
我觉得只要正派诚实，主计总处呢他就可以。然后主计总处其实平常讲他是一个国家行政单位的大掌柜，所以赖清德要用他的人去掌控整个国家。你想想看，就像 你家的财务大臣，要么就是你妈，要么就是你老婆嘛。
那是我自己。
哦，是你
自己。我钱都算得很清楚。
对啊，
因为我太太对钱比较没概念。
没概念，对、啊。但基本上面来讲，大掌柜是因为你掌控了所有的这个资源、嗯，还有这个资源的这个分配，然后各部会就会乖乖听话了哈、嗯。你没有看到我们的那个原来，可能过去再去回去看国会频道，你还是会看到，就是朱泽民呢，原来我们讲说我们是五权分立的国家嘛哈、嗯，在审计长呢，审计。我们讲说按照法条规定你要调查什么调查什么的，我们都把他的法律依据都出来的时候，然后我问审计长说你要不要调查，法律规定已经给他看了， 他没办法，他不懂法律，对不对？主计长可以跟审计长说不要，然后审计长就 很害怕很害怕，就后来我事后了解一下、哦、原来因为审计长以前曾经担任过他的副主计长、哦、以前审计朱泽民是他老板，
哇，主计审计一家亲呢、嗯、
对啊，所以你就发现就是说那事实真相怎么会出来呢、嗯啊、那不过 anyway 我们回到主题。好，所以新的主计长呢不管他是不是赖清德的人马，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出来的数据牵涉到民众他在做自己的规划、嗯、所以拜托一下 OECD、不是我李桂敏， OECD 国际组织、要求你资讯要及时要透明，然后要不要有疏漏，拜托一下、然后也不要误导、谢谢。然后至于回到这个陈时中、那个邱泰源呢，我跟他同事过嘛，在立法院那个时候陈时中下台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就已经盛传了就是、就是他当这个卫福部的部长。
哦对对 对
那个你记不记得，就是他当卫福部长，我在立法院碰到他的时候呢，因为他又是卫环委员会的招委了、所以那时候还没有公布的时候，然后我碰到他的时候，那个我就跟他讲说恭喜哦，你知道，然后他就是很会心的这个一笑，然后呢就讲说，哎，不过这个他们内部当然你知道各派系的这个竞争的这个压力嘛，结果后来就不是他、是这个薛瑞元，对不对？那现在呢总算是他总算是这个如愿以偿，
班师回朝。
对，但是问题来了，就是说这个政委呢、大家知道这个政务委员呢、政务委员他是沟通协调嘛，那现在那邱泰源他是有他不是陈时中派系的了、所以才会后来拉了一个这个薛瑞元这个出来嘛、薛瑞元，
那这次邱泰源终于成功了。
对，但是薛瑞元你就记不得那三不五时在选举的时候还要去这个跟这个陈时中密会，你记不记得那些的
好像部长是陈时中一样。
对，所以这一次呢大家就会担心，就是说哦，这个政务委员呢是陈时中，那会不会到时候这个邱泰源这个是真正的部长呢，还是这个陈时中是真正部长，就民间嘛，民间就有这样的疑虑。那这样疑虑的真正的一个来源呢，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些的这个事实的这个背景啊。但邱泰源呢，我在立法院跟他同事的时候呢，其实他也还蛮有自己的想法的，所以我们就期待就是说过往的这些的混乱的东西呢，邱泰源这个有一点点 guts， 该出来的还是应该要出来。好，就包括像为什么老百姓的辛苦的这个纳税钱应该掉到这个疫苗里面的这些的无底洞，那这些钱到哪里去的，这些资料翻一翻算一算吧。就算是
可是问题是陈时中还在政务委员里面，还在行政院，这笔账要算清楚恐怕有难度。
对，他就是增加他的这个困难度了，所以我才这个地方呼吁这个我们邱部长准部长呢可以就是顺应民意了，因为毕竟是民主国家嘛，该出来的，要不然的话你跟他这个 这个如果你有隐匿的情况之下呢，你就算不算共犯也算帮助犯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可能是需要他们帮忙。然后最严重的部分，我觉得新内阁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谈到是农业部啊，
陈俊基留下来了耶，
农业部那个南部的中南部地区的这个农民们啊反弹啊，反弹的声势呢是非常非常大，但是因为我们今天
就他争取了。陈俊基就是一个小极重还是争取，也是新大帮的啊，他是中兴大学的那个博士嘛，然后、
啊、今天我们来不及讲他，但是这个中南部的这个反弹的这个声浪其实蛮大的，然后我看到那个黄国昌很多的咨询他的东西，黄国昌 一副就是教授出身、然后甲方乙方，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看到这些的荧幕，甲方乙方，连甲方乙方都分不清楚，自己念完之后，不过无论如何啦，我觉得这个我们虽然在这里把这些人过往的事迹当玩笑话讲、可是呢，拜托一下这些的准阁员们啊，五二零即将到来，接下来呢要特别拜托一下。
对啦，我想这个那个几乎是都差不多确认的啦、那剩下一些边边角角、还有就是中间机关嘛、那可是整体来讲能不能有新气象呢、这个我们就看下去吧、那我认为是机会不高了。我们谢谢委员，
谢谢大家，
下周见，拜拜。